上一讲最后给大家留了一个练习，有一个小的测试，测试那个字体的，然后当时还留了三个问题让大家去考虑哈，其实这三个问题都是和一个词儿有关，就是你对 Test Oracle 它的一个理解。这一讲我们就会重点的谈一谈什么是 Oracle。那上一次在说到做这个练习的时候，我也提到，其实不妨把做这个练习可以当做一次练习 No Information。如何是说做 No Information 这样练习呢？那么你接到这样一个测试任务，在真正开始去测试之前，可能要稍微思考一下，问一些问题，比如，你可能会问到，那么我的被测对象究竟是什么？如果你问的话，你会发现，哦，原来我们这次练习并没有指定具体的一个被测对象，那只要它是能够处理这个文字的一个程序就可以了，比如你可以用 Word 或者一些其他的文本的处理程序，但是这个程序呢，它一定允许用户设置字体，因为这个 font 字体是我们要测试的，因为那么另外呢，这个练习这个测试。你的目的那并不是说来保证这个被测对象它的质量怎么怎么样，而是要通过这样的一个小的练习来思考我们上次提到的那三个问题啊，有关 Oracle 的这样几个问题，你怎么样来判断测试的一个通过与否。那还有呢，当你真的想去测试之前，你可能还会对这个要测试的内容和范围有一些疑问啊，比如说我们说，哎，测试这个字体，它包含字体的类型、字体的大小，那么字体大小它究竟是什么意思？你不一定清楚啊。比如说我们说有十号字啊、八号字、十二号字，但这个号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那Normation 它其实本质上就是说，你应该尽可能的去收集一些必要的信息，去 collect the information。 那如果你对比如说对这个什么是time point 你不明白，那实际上你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下，这都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识技能。如果你不了解，你就可以去搜一下啊，你会发现哦，我们说的这个号指的是这个点10 points， 那这个 points 一个点是什么意思呢？它可能大约是1/72的一英寸这么大小。哎，那这时候你可能还会想到另外一个问题，那是不是我选了不同字体的都选的是12号字，如果它们大小不一样，可能就是有 bug 呢？那么这可又涉及到这个对字体大小的一个理解。那如果你不了解这方面的一个知识，你不妨去网上查找一下，你会发现某一种字体它同样是十号大小的字，但它有可能比另外一种字体的十号大小的字要小或者是大啊，也就是说这个字体的大小它具体是多大，实际上哪怕都叫做十号字，但实际上和字体类型都是相关的。那这就给我们的测试又带来一个新的思考，对吧？那你怎么样来判断每一个字体它某一个字号确实是这么大小啊，确实是对的，正确显示的？那你会发现我们这个测试任务一点也没有看上去的那么简单啊，甚至呢与此相关的，你可以去如果对字体字号啊这些都不是很了解，你可以去维基百科上去搜索一下关于什么是 font 啊，什么是 point， 还有相关的 computer font。 那我们很显然要测试的这个计算机的字体，那它和计算机的这个字体它如何显示它的这样的一套体系，那应该也是有些关系的。那同时你可能还会想到，哎，某些程序它其实支持用户可以自定义一些字体啊，那这个你要不要测试呢？对吗？你会发现我们的测试范围也是有一些疑问的，就是当我们接到一个测试任务的时候，实际上会有很多模糊的地方， 那我们很多的 tester 他可能就会默认的采取一种他认为的理解，然后就去开展测试了。那我想这个是不可取的。我更推荐大家做的 Normation 就是说，你去仔细的思考一些有关于任务的这些方方面面的问题，当你有不清楚的地方，先去和给你任务的人去询问这些问题，获得一些信息，以便让你的测试呢针对性更强一些。那另外的话，那考虑到具体你的测试策略的时候，那你也要有所思考，和这个任务是很相关的。我们上次说我们一共大概有不超过45分钟的时间，对吧？大概半个小时上下。那么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内，你是不可能去把每一种字体每一个字号全部去测到，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一个任务。所以说你可能要想一想，那么你的策略怎么样在这样一个有限的时间内更好的去完成测试。我们知道实际上如果说字体的不同的这个字体different fonts 它种类的话可能成千上万，有很多种。有的人他可能会使用一种你可能都不知道的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字体啊，有的人还可以会自定义，对不对？那这么多种字体，每一种字体那么多的字号，你是怎么来去判断这个程序显示确实正确呢？对吗？然后我们刚刚还谈到那个有一种这个计算机的字体，那计算机的字体我们知道都有相应的字体文件，那这个字这些定义的这个字体文件，它都是以这个文件形式存储于你的计算机上。那么这个文件里面原则上如果文件的内容哪怕有一些错误，那可能会导致这个字体显示的问题。那么我们在测试的时候你可能也要去注意一下，对吗？然后包括可能在某一种字体具体针对哪些字符，它一个是什么样的显示。那我们字符有很多种了，对吗？你会发现我们刚刚所留的这样一个小的练习，其实要把它测得很全很充分还是蛮困难的啊，所以需要考虑一下你的这个大体的测试策略。这都是我们说做 Normation 这件事情它的意义所在。好，那我们这个相信大家已经做这个练习以后有了一些自己的答案。那这个练习最主要目的其实还是说对这个那三个问题的一个认识，从而引出我们对一个测试中很关键的一个术语的理解，就是 Oracle。 那这一讲我们就非常深入很细节的来看一看到底什么叫做 Test Oracle。 关于 Oracle 它的一个定义，长久以来应该说是存在两种比较广泛的一个描述或者定义。一种描述呢是说 Oracle 它其实是有的人就把 Oracle 叫做这个参考程序reference program。 什么意思呢？这个实际上是在比较早期人们对 Oracle 的一个认识。以前啊，人们来测试一个程序来如何判断它是否正确呢，他会找另外一个用来做比较的，那么就称作 reference program 参考的程序。那么这两个程序他们的行为应该是一样，那么那个 reference program 就被用来作为这个比较参考的一个基准。那么如果原则上如果我们给这两个程序同样的输入，那么它应该观察它的输出应该也是一样的。这就是最早的一个对 Oracle 的理解，也就是说我们把那个 reference program 用来做判断比较的这个 reference program 称作 test Oracle。 这是一个比较狭窄的理解了。那现在我们更为广泛的一点的理解，还有一种很普遍的认识，说 Oracle 它是什么？ It's a mechanism for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program passed or failed a test。 注意这句话哈，我们一会儿会把这句话很详细的去拆分来看。 那他说 Oracle 就是一种机制来决定，那么你的这个程序它是通过了还是没有通过我们的一个测试。那这是对 Oracle 的一个理解。首先呢，我要说明这一讲主要的内容啊，也就是我们一个很主要的观点，就是刚刚所讲述的上述这两种对于 Oracle 的理解都是错误的，他们都是错误的。我们一点点来看哈，为什么这么说？首先对于那个比较窄的理解，就是说 Oracle 它把它作为 reference program。那这件事情其实为什么说它是这种 Oracle 不是那么准确，对吧？我们知道 reference program 它也是一种 program， 它本身也有可能是对的，有可能错的。实际上，我们用一个 reference program 来作为比较参考的基准，来验证我们的被测的 program 它到底是正确与否。这件事情其实，只有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觉得，应该是 OK 的。这两种情况就是，当你的被测对象，我们不妨把它叫 SUT 啊 ，System Under Test， 你的被测对象，它确实表现是正确。同时呢，那个 reference program 它的行为也是正确的时候，就是两个都是 true， 那么这个时候没问题，对吗？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我们的 reference program 这个参考的程序，它确实它表现也是正确的，但是我们的 SUT 我们被测对象却表现的不对 ，false， 啊，这样我们比较发现二者不一致，好判断出来我们的被测对象有 bug。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看的是 false true， 但是我们知道它们组合一共有四种，对吧？我们刚刚说的是 true false true， 这两种情况下还是可以的，但是另外两种 false 和 true， 那这两种情况很显然就会导致误判，对吗？当两个SUT 和 reference program 它们全部表现本身就是 false 的时候，那么你去比较二者确实一致，那么会导致有 bug， 但是你没有发现。那另外一种情况，我们的 SUT 表现是 true 的，是对的，但是由于 reference program 表现的是不对的，那么二者进行比较，你会发现不一致，然后你会以为你的被测对象是错误的啊，从而也进行了误判啊。所以说这个我们只是简单的这样一个分析就可以知道，刚刚讲的那种比较窄的对 Oracle 的一个理解，是不大可靠的，对吧？当然还远远不止于这一点了。那对于刚刚说的那个比较 general 的一个理解，对 Oracle 的理解啊，它来说它是一种机制，那我们通过这种机制呢来决定我们做的测试它是否通过啊我们的一个测试，把这个被测对象这个 program 是否通过了我们的一个 test。 为什么说这样的一个是错误呢？实际上简单来说就是，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一个确保一定正确的这样的一个 mechanism， 就这种机制绝对正确的机制其实是不存在的。我们不妨先看一下这个，对，先从测试的定义这个理解哈。这个测试的话呢，我们知道它其实是一个本质上是一个比较的过程，是吧？比较一个什么呢？你这种你的测试的结果啊，我们之前讲过那个测试的定义 container， 里面有用到一个词很重要的叫 empirical， 啊，就是基于经验的，这样它是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我们会把我们基于经验的这样一个 empirical results，这是我们实际测的结果，和什么来比较呢？和 expected results， 对吗？和我们预期的一个结果进行比较。那测试是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既然是这样一个比较的过程，它一定会涉及到一个 comparison。所有的比较，任何一种比较，哪怕是最基本的比较，它一定会要求有人为的一个判断在里面。这就是一个你需要去判断。比较是一个判断的过程，对吗？你要去判断，基于你 对这个问题域的一些理解，你要做这种判断。很不幸的是，我们所有做的这种判断啊，这种 judgment 啊，它是可能错误的，它可能是错误的。我们没办法保证我们的这个判断是绝对准确的。Our judgment is fallible 啊，我们以前谈过 fallible 这个词。那么也就是说，因为我们刚刚讲过所有的 mechanism， 我们用来判断啊是否通过我们测试的这个机制没有绝对正确的，所以我们的判断呢它是 fallible 啊，都是容易出错的这样一个事情。为什么这样来讲呢？别着急，我们还是一点点来看。咱们不妨先看看我们测试界一般是怎么样来描述一个测试的。那怎么样来描述一个测试？我们这个有一些标准规范啊，有一些测试中有一些标准，所谓的标准，他们会定义，告诉我们如何来描述一个测试。比如说比较著名的那个 IEEE 是吧，那个 standard 829啊，这个829这个标准，它被测试的尤其很多文档性的东西做了很多的规范。对于如何来描述一个 test case 呢，它是这样来说的，它说每一个 test case 都应该被比较全面的去描述清楚啊， every test case to be fully specified， 这是它的一个定义。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他说这个要包含，你要在描述中包含所有的你输入的条件， all of the input conditions。 那你测试有输入对吗？所有的输入的条件你要描述清楚， including the test environment 啊，包含呢测试的环境啊，你要描述清楚你这次测试试验它是在什么样的测试环境下做的， along with the expected result 啊，同时呢还要描述清楚预期的结果。这是 IEEE 829对于测试用力描述的一个要求啊，一个标准规范。有问题吗？看起来没有问题对吗？这个标准说起来都是比较简单，它只要说就可以，你只要去做就可以了，是吧？但实际上你真正去实践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基本是不可能的啊。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他说你要描述清楚你每一个测试的环境。可是你怎么样来描述你的测试环境啊？怎么样描述你的一个测试环境？这个环境可能是方方面面很多啊，怎么样去指定呢？刚刚我们还讲过，我们有一些测试呢，它会利用 reference program， 然后一起来判断啊我们的测试是通过与否。那么你做这样的一个比较的时候，很显然那你的被测的对象和那个 reference program 他们两个应该是配置相同对吗？他们在配置相同的情况下，你做这种比较才有意义。可是你又如何来确保这二者的环境配置确实是相同的？ equivalently configured 一定是这样，这才能叫完全等同的一个配置。你如何来确保这件事？非常的困难，非常非常的困难。其实你去仔细想一想，你可以看一下，至少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任何一家企业它的测试用例真的按照上面 IEEE 829那个规范在写，哪怕写的测试用例写的最为详细的那一个，它也没有把比如测试环境面面俱到的写在里面。因为你根本就没办法去把它描述清楚啊。比如举个例子，这个大家都知道，比如说你打开如果是 Windows 电脑的，你可以打开你的那个任务管理器，你会发现那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进程，它们其实都是一种 program 运行在你的计算机上。当你的被测的 program也运行在这台机器上的时候，那么这些同时运行的其他的 program， 它 都是你这次测试环境的一部分，对吗？都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你看过有哪一个测试文档把在执行某一个测试的时候应该有哪些进程运行在计算机上全部一一指定吗？他们有没有指定这个每一个进程它应该运行的是哪一个版本？我们都知道了，计算机上这样的一些隐形的这些进程，它的版本可能很快它就会自动更新啊，在你完全不知晓的情况下，你基本也很难去指定它，对吗？所以这只是举的一个小例子，你就会发现你很难面面俱到的来描述你的一个测试环境。你可能会认为，哎，在我这个计算机上除了我的被测程序之外的其他的那些程序和我没有关系，我不需要去 care 它。但实际上可能没有这么简单，至少那些程序它也是占用内存，它也会和你的被测对象一样去访问一些系统资源，它可能由于它们的运行会导致你的这个程序，你做的这次测试会运行的变慢，甚至有的时候你们会共同访问同一块内存，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你们之间可能是有交互的。那我们刚刚说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哎，你就会发现，当我做了一次测试试验的时候，我这次测试试验它所处于的那个环境其实是远远比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认为的那个测试环境要复杂得多，但是这个才是真实发生的这次测试实验，真实的测试就是这样，只不过这个复杂的环境里面有很多是我们所不知晓的，对吗？上一节给大家推荐阅读文章的时候，应该有一篇是韦尤克他的一个文章，那这个教授他这个写过一篇文章，关于 Oracle 的一篇文章，还是蛮著名的啊，还是蛮著名的。他好像是据说就是研究那测试，包括 Oracle 这一块研究了大概有18年之久，对吧？然后呢，直到他呢有一次带着他的这个成果去参加了一次这个企业界的这个测试会议啊，不是学术界的。然后他给大家秀了一张图，这张图一旦显示出来啊，所有人的这个 Kim K 那描述说，所有人的下巴都掉了，看到这张图啊，这张图确实是印象很深。我第一次看到这张图以后就把它记住了，后面一直会经常回忆起这张图。这个图我给大家简单描述一下哈，你们感兴趣，我建议你们去翻看那个讲义，它应该是第三章这个讲义的整个 slides 是第100页。那关于一个这个讲义的这张图叫做 A Model of a System and a Test， 就是它来描述我们被测对象啊这样一个真实的一个测试过程。那这个中间呢，就是我们的被测对象叫 System and a Test， 它用一个黑盒子来表示。然后通常我们做的一次测试是什么样子呢？那么左边会给这个被测对象这个盒子一个输入，右边呢是你要观察的一些输出啊，这是通常大家的一些理解。那这个输入实际上它只是你的 intended impulse， 它只是你 intended impulse 啊，你想要给它一些什么输入，这是你所知晓的，所以你只能知道 intended impulse。还记得刚刚我们在讲 IEEE 189那个文档的时候，它要求的是 all of the input conditions， 是所有的输入条件，和你这里面我们通常所知道的 intended impulse 很显然是不一样。除了 intended impulse 之外，实际上每当你做测试的时候，给了这样你所指定的一些输入时候，实际上这个测试试验针对这个被测对象还有一些其他的输入，这是同时发生的，只不过你可能没有在意或者是并不知晓。比如 你在做这次测试试验的时候，你的这个被测程序它的状态以及相应的一些相关的数据，这是处于什么样一个状态。Program state including relevant data，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输入。那么你在这个程序不同的状态下，不同的配置下，做同样的一个你认为的输入，这样的一个测试，可能结果是不一样的，对吗？这也是它的一个重要的输入。另外呢，你的这个程序，它处于的整个那个整个的系统啊，因为我们说 system on the test， 有可能它的力度是你所关注的一个被测对象，有可能你只关注一个 feature， 但是这个整个产品啊，或者是我们整个计算机所处的环境，它处于一个系统中，那么整个系统它也是有它的一个状态，这种 system state。你是否知晓，在不同的 system state 下执行同样的 intended inputs， 那么它的结果是否就完全一样呢？另外，我们刚刚谈的那个例子啊，对于内存啊、硬盘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什么系统资源啊，他们那些配置啊，系统资源的一个分配情况啊，这些也都是 intended， 也都是一个可能的输入之一。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与其他的一些这个配合的一些可能与你被测对象进行配合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进程啊，客户端或者服务器等等，他们之间可能会有存在某种交互的一些东西，那么都有可能会影响你这次测试。那说白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它都是输入的一个部分，但是我们又看看有哪一个测试用例会把所有的这样一些输入都面面俱到的描述到，没有，并且也不可能，你没办法把所有的这些都描述出来，对吗？那么有的人会说，这些事情我无需去描述，对吗？它和我没有关系，是吧？到底这个我在做这个测试的时候，这个还有哪些进程它也是在使用我的内存，我这个系统还有多少空闲的内存，多少空闲的硬盘空间，我究竟在哪一天几点几分什么时候来执行的这个测试，等等，你觉得这些都是 irrelevant， 无关的，所以我不需要去管它。我不能说它确实和你有关，但是我说它一定不是总是没有关系的，也就是说某些时候恰恰是这些因素和你有关。可能大家都有那样的一个经历，就是会遇到某些这种现象，某些故障现象它很难重现。我之前有一个客户，就是他们的产品发布到用户那边以后，然后呢屡屡的发生一个很严重的现象，一个故障现象，但是这个故障呢很难重现，人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么他们只能给客户呢去更换产品，更换硬件，但是总是这样也不是办法，所以他们一定要解决，于是成立了一个类似公关组，是吧？有那么几个人组成了一个小组，那这个小组什么也不干啊，就长期的定位要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这个小组已经存在了很多个月过去了，他们都没有办法去重现这个问题。其实所有那种难以重现的这种问题，它的存在一定是有其道理的，一定是由于某个原因，只不过是你还不知晓的原因。那这些不知晓的原因就是你可能没有注意到，那么我们刚刚所讲的，当这个缺陷所发生的时候，你可能更多的关注的是 intended inputs， 关注的是你 monitor 的 outputs， 但是我们刚刚讲的除了 intended inputs， 其他的所有的那些各种可能的情况都是有可能会导致你这个缺陷产生的一个条件。 所以尤其是当遇到这种很难重现的这 hard to reproduce bugs， 那么我们更多的要考虑你的这个当时发生这个缺陷的时候相关的一些输入，甚至包括在什么时间发生的，对吧？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企业他在试图来解决这个重现这个 hard reproduce bug 的时候，他们会尽可能的去模拟用户现场的一个真实的环境，因为很有可能只有在用户现场那种真实的环境中某个元素和你在实验室重现的时候某个元素是不一样的，我们说那个你们的环境并不完全一样，很有可能是由于这些环境上的不同导致你在实验室很难重现，而在客户的现场却频频发生。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可能是比较重要考虑的因素。然后我们刚刚讲的是对于这个测试它实际的你真实的输入可能远远大于你所知道的那个 intended inputs。但对于输出呢其实是同样道理。我们在做了一次测试的时候，我们关注的是我们测试用例里面所描述的那个预期的输出，那么你也只会去关注去比较去检测这些输出把它叫 monitor outputs 你去关注这些输出，你的观察是否全面。可能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在刚刚那么多输入的一个状态下，针对系统被测对象你做了这样一个 input 激励的操作之后，它其实是整个系统状态应该是变化，它会有另外一个它跳跃到另外一个这样一个状态，这些状态可能都应该是你所观察的也就是这个输出你也应该仔细的去观察。除了我们说的 monitor outputs， 那你肯定我们这个 program 它的 state 现在是什么样子可能还有一些是你的用例里面没有描述要观察的输出，但是可能这个由于做了这样一个测试以后，系统内部有一些隐含的输出你是否观察了，对吗？那包括整个 system state 啊，那还有你做了这样一个测试之后，对于和被测对象所连接的一些设备呀，或者是系统资源占用情况啊等等，和它相关的部分，它们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你确实是观察了吗？那同理，对于和被测对象所配合的其他的一些 processes、clients、servers 等等，那么这些之间可能也会对他们有些影响，引起相应的变化。那么原则上，它应该也是我们应该观察输出的一个部分。所以你会发现，哪怕在这个做完一次测试以后，在它的测试结果的观察上面，也是不小的一个工作。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的简单，只观察一个部分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要观察输出，那么有一个程序它很简单，它处理输入呢是2和3，那么这个程序就是做一个简单的加法好了，它做2加3，那么你可能观察输出就是5这就是5，就是你所说的 monitor outputs， 你观察输出是否是5，好像看起来就这样，对吗？很简单，测试不就是这样easy in the pass。 但我们没有办法确切无疑的来说出这句话，说当我观察到它是5的时候，我认为这个被测对象是 pass 没有问题。其实你不能这样讲。那比如说它确实输出的是5，但是如果它花了6个小时才把这个5输出来，你觉得你可以接受吗？我相信你会觉得这个是难以接受的，对吗？但是再想一想，我们测试中有多少的时候，你每做一个测试还会注意到去观察你这个测试结果是用了多少时间才出来的呢？它应该是你测试结果观察的一部分，但是又有多少人每次都去做呢，对吗？那么有的人可能会说我可以用自动化测试来做这件事情， 因为你要用手人工来做，其实你看它是否立马出来这个结果很容易啊，很容易。那你可能判断了，那不经意的判断。那如果用自动化来做的时候呢，其实它至少应该是你观察的一个部分，但是你去观察我们所有的自动化的这个脚本又有多少脚本，每个测试都会观察这个输出结果的输出应该在一定的确保的一个时间内，对吗？其实很少也有来做，也就是说其实是不管是人工还是自动化的手段来说，我们做这个结果观察做测试结果比较的时候，我们观察的那个输出也是比较局部的，我们没有把做了这个测试以后它真实的所有的输出所有的变化都观察掉，只观察了我们感兴趣的部分。而刚刚我们讲的这些还只是针对我们的背测系统啊，你做了一个 input 观察它的一个输出。而如果你在测试中还同时想利用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reference program 来判断的话，那这个复杂度就更高了，对吗？因为针对我们的 system and test 你有这么多不可控的输入和输出，而同时呢针对那个 reference program 你做这个测试的时候，它也有它的一些不可控的输入和那些很难观察的一些输出。而同时因为你这两个测试啊 system and test 和这个 reference program 他们两个要做比较的，所以你还得确保哎这两套的输入输出他们是完全对的，那这就更麻烦了，对吧？大大增加了我们测试的这个难度。所以你几乎是不可能来确保用那种 reference program 来这个做比较器来测试的时候，你几乎不可能确保这两者是等同的是等价的，这件事几乎不可能完成。而我们只能说的是哎，我们的背测对象和那个 reference program 怎么样，他们表现好像是相同的，你只能是说 similarly 只能是这样的一个判断，然后做这样一个 judgment。 我们没办法绝对准确的做出一个测试的判断，这个几乎是不大可能。所以刚刚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解释大家可能就明白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说那两种定义都不大准确，对吗？那用 reference program 这种就不大可靠了。然后呢它的那个 general 的定义它说什么，我们来 determining 我们来决定这个程序它是 pass 还是 fail 通过我们的测试。那这件事情 determining 这件事情那这个 judgment 是不可能准确的，这件事情是没办法做到，他所说的这个 mechanism 判断的这个机制根本就不存在，绝对准确的 mechanism 不存在。那我们在测试中啊，其实我们刚才说那我们测试中其实是我们来做判断这种判断是什么呢，是 fallible它是可能出错的。那这个 fallible 可能有很多的 fallible 的方式，那比较典型的我们会这样来描述，就是我们的测试过程其实大家都在做的是 selective attention， 就有选择的这个注意，就你只关注你所感兴趣或所你所知道的那个部分 selective attention。 另外还包括 inattentional blindness，就是不经意的盲区，那对于你所不知道的或者你不感兴趣的部分你不经意间就忽略了就错过了。这个我记得这个在那个BBSD 这个视频上有一集 Kim Kina 给大家放了一个视频，大家很多人可能比较清楚就那个很著名的那个 The Walking Bear 那个视频就是一堆人，就是穿黑衣服和白球衣的这个两队人，他们打篮球，是吧？然后让你来数那个球，这个传了多少次。 在这个过程中，然后有一个穿像黑熊的那个外套的那个衣服，这个人他就走过去了。然后视频播放完之后，那所有人都在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数那个球传了多少次，一次、两次、三次，然后你非常注意力的集中的在数这个事情，结果，很多人都没有看到过有一个贝尔，他其实穿过了整个比赛的现场走过去了。然后当问到这件事情，很多人很吃惊，有吗？不知道有一个 Walking Bear。然后我们把视频给他回放，这回我们告诉他有 Walking Bear， 所以他就会很清楚的、如此清晰的发现，确实有一个人竟然堂而皇之的穿着一个像黑熊的这个衣服，然后走了过来。所以人们这个试验很清楚的在表明了这样一个现象Kim Kiner 把它叫做 inattentional blindness， 就是不经意的盲区。我们对我们所不在意的那个事情几乎是视而不见的，这是人类的一个本性，对吧？天性。然后呢我们在测试中只关注我们所选择的那个要关注的事情这两个词真的是很重要，它几乎体现了测试的一个本质 selective attention and inattentional blindness。 那这件事情不论对人手工测试，就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因为人很容易做犯这样的一个错误，但是对于自动化测试也是一样，因为程序它只能做人们告诉他要做的事，对吧？你那个脚本是如何写的，他就会去观察什么事情，会做什么事情。你没有写的，没有告诉他，他是不会去做的。所以说，无论对手工测试还是自动化测试来说，都是会犯这样的一个错误。而这个我们刚刚也讲过，所有那些我们觉得不相关的，我们没有在意，或者我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的那些因素，往往是导致那些 irreproducible bugs 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导致那些很难重现的那些缺陷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是因为我们往往把我们的注意力去聚焦到那些错误的条件上但实际上那你想怎么办？有的人可能想，那我们就尽可能要关注所有的条件我们关注每一次测试所有可能的输入，然后我们去观察所有可能的输出这样我们的测试就准确了这个愿望是很美好的，是吧？实践肯定是行不通因为我们不可能去关注所有的条件，我们做不到，哪怕给你足够的时间和资源，几乎也是不可能做到。所以 we can't attend to all the conditions， 这个一定要知道这回事。那么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可能很多人就会讲，其实在很多的时候我们能做的只不过是希望我们盼望，我们期望所有那些我们没有注意到的那些变量、那些数据、那些条件，它正好和我们做的这个测试没关，它真的是 irrelevant。 我们希望是如此，这样就会让我们这个测试的判断尽可能准确我们只能是这样期望这件事当然除此以外，我们除了这个更消极的一个这个看法，我们当然有更积极一点的做法我们接下来其实就会引入这样一个话题但到目前为止，大家至少明白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两个关于 Oracle 的理解或者定义是错误的。为什么是这样，对吧？本质上来讲，我们是没办法准确的来判断 whether the program passed or failed a test 虽然这句话大家说起来是那么容易，测试不就是要这样吗？你做一个测试，给他一个输入，观察一个输出，来判断一下这个程序是通过了还是失败了。那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一件很 easy 的事情，但实际上并不是那么所以那个定义里面谈到这样一个描述 whether program passed or failed the test， 这个是不大现实的。 所以我们没办法去控制我们测试的每一个输入，也没办法去观察我们每一次测试的每一个输出，基本上是不可能。所以每当我们测试结束，我经常看到有的人他在写测试报告，他会说这个程序工作正常，他说 it works， 这什么意思啊？就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它真的是 works， 或者你最好也不要这样写。其实他说 it works， 他真的含义讲的是说 it appears to， 它看起来好像是什么呢？ meet some requirement， 好像是满足了我们的某些需求， to some degree， 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我们的一个需求，而且是好像是，这才是我们真正的隐含的含义。It appears to meet some requirement to some degree， 很无奈，对吧？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引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汇了。我们刚刚讲了这个定义是不正确的，很多之所以说不正确的，是因为我们测试中真实的这个测试中，很多事情是没有绝对正确的，我们不可控制的，无法控制所有输入，无法观察所有输出，无法做一个准确的判断，不存在一个绝对准确的机制来帮助我们做这些判断，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是 fallible， 都是比较容易出错的。那难道我们在测试中就不进行这些判断，就不做这些事情，就不利用某些机制了吗？不是，我们还不得不去使用，因为很多时候他们确实是有用的，能帮助我们找到 bug， 帮助我们解决一些问题。那有一个词汇就非常重要了，就是 heuristic， 启发，之前我们提到过这样一个词，那任何帮助我们做决策支撑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它呢有的时候可能是错误的，帮助你可能做了错误的决策，但是仍然是有用，still useful。 那所有这样的一个东西，把它叫做 heuristic 启发。那 James Balk 和 Michael Bolton 在他们的 Rapid Software Testing 的课程中，他们给 heuristic 是这样解释的，说 heuristic 就是那个 mechanism， 是那种机制，干嘛呢？for deciding， for 它应该是帮助我们 helping us to make a decision or solving a problem， 帮助我们来做一种决策，或者是解决某个问题。因为我们测试中经常要做各种各样的 decisions， 对吧？那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些时候，那其实我们经常就会这个用到这种 oracle， 用到这个heuristic。 那 heuristic 既然是这样的一个含义，就是它可能是错误的，但是很多时候是有用的这样一种机制，对吧？那么你会发现我们这一讲所谈到的所有关于 oracle 的一个描述，你会发现所有的 oracle 它都是 heuristic， all oracles are heuristics， 这句话就是我们这一讲要告诉大家最主要的一句话，一定要知道所有的 oracles 都是 heuristics。 这也是我们测试中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测试准则是不确定的，没有人能准确的告诉你你的测试是通过或者是不通过，我们只能尽可能的利用一些 oracle heuristics 来帮助我们进行更准确的一个判断，那么经过这样一个描述，我想大家一定会同意我们对 oracle 这个定义呢给它一个比较准确的定义。那这个呢就是 Tim Kainer 给的一个最终的一个他认为的定义，说 an oracle is a heuristic principle or mechanism by which you recognize a potential problem。 这回就比较好理解了，他一定要讲 heuristic 这个词，说这个 oracle 它就是一种启发式的原则或者机制，说它是启发式的，我们没有说 mechanism 它一定存在，一定绝对准确，没有，我们说 heuristic，那意思是它有可能错，但是很有用的一种机制，通过它干嘛呢？帮助我们 recognize a potential problem， 来识别一个潜在有可能发生的问题。这会儿我们就没有用刚刚 oracle 最初那个定义，说通过它来判断whether a program pass or fail a test， 那我们没有那样讲，因为我们刚刚说过了，这样的一个描述我们没办法做到，没办法来判断它是否通过还是没有通过一个测试，这件事本身是不可行的。所以他换了一种说法，就是 recognize a potential problem。 好，那这样我们对 Oracle 定义就有一个更准确的认识了。那通过这个定义，我们会发现要想更好的学习了解 Oracle， 我们必须得了解或者学习更多关于 heuristic 的一个东西。那下一讲我们就更多的来讲什么是 heuristic。